今天的正道经文是出埃及记的七章一到五节。出埃及记的七章一到五节。圣经上讲到心很多次哈，人心呢指的是人的道德知识还有属灵情感的核心，代表的是整个人，代表人的身体，灵魂，全人。人的心的纯正非常非常重要。箴言书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我们都知道哈，其实人的心很复杂，人的心非常非常复杂哈。中国话讲叫人心隔肚皮啊，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另一个人的心。甚至夫妻之间呢也不一定能够知道对方的心。有时候呢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心。箴言书说，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耶利米书更是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彻透另外一个人的心。但是呢，神鉴察人心，神能够查验人心肺腑。他不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们，他也照着人心里所存的来审判每一个人。神最终呢要显出每一个人心里的隐情，要施行审判，施行公义。出埃及记的七章到十一章呢讲的是十灾。在整个事件过程当中呢，有很多次提到法老的心，法老的心呢刚硬，法老的心刚硬。今天我们的经文在第三节也说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神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今天讲到针对的问题呢是人的心刚硬，人的心刚硬。讲到的命题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当信服神的话，因为神的旨意没有人能够拦阻。每个人都当信服神的话，因为神的旨意没有人能够拦阻。会讲三点，神的话，人的心，最终的结局。神的话，人的心，最终的结局。神的话哈，第一章七章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们知道几周之前呢，我们讲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是自由永有的神，他是全能的神。在这里呢，神是说话的神，神是说话的神，或者说神是启示的神。圣经上的神跟其他的所有的神都不一样，神说话的哈，假神不说话的哈，假神说话也是人冒充神说的哈，假神没有说话的，都得人猜这个神是什么样的，干什么的，做什么的。但是呢，神是说话的神，神乐意把他的旨意启示给人。神的话呢，每一句都是真理。在这里呢，摩西是神的代言人，所以摩西所说的话呢是神的话。摩西说的话呢带着神的权柄。神的话如果是一句都不落空的呢，摩西的话也没有一句落空的，因为他讲的是神的话。所以当摩西讲到十灾的时间、地点、方式，十灾的厉害程度的时候呢，神怎么吩咐他怎么讲的，那他怎么讲的神就怎么执行，没有一样有偏差的，没有一样有偏差的。甚至每一次当法老软下来的时候，求摩西说，你求你求告神让这个灾过去的，那摩西总会问说什么时候啊，摩西这个法老会说明天吧，摩西说那就明天吧。那摩西向神祷告，神答应法老说那就明天吧，神就照着摩西所说的呢，也没有一句话落空的。摩西是极有权柄，因为他是神的代言人，他说的话是神的话。摩西有权柄呢，但是他这个权柄呢是借来的权柄。刚才读的经文二节说，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凡我所吩咐你的都要说哈。神要求他的代言人呢要忠心，要忠心。 摩西的权柄是借来的权柄，他必须忠心于神的话，没有添加，没有减少哈。摩西得的职分呢，就是忠心宣讲神的话，代替神向人讲话的，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讲。不光是摩西哈，以后面所有的先知都是这样的，都是替神说话，忠心的替神说话的。即使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甚至自己都说，他讲的不是他自己的话，他从神那儿怎么听来的，他就怎么讲，他就怎么讲哈，这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神的话显明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可以被歪曲，非常非常重要哈。这是教义性的问题哈，神的话显明神的旨意。神的话显明旨意，所以那我们讲的神的话，神的话如果这话说全了呢，就神的话显明神的旨意。当人不信神的话的时候呢，人的心就刚硬，就不能够判断好坏，被罪欺骗，被罪完全控制了，人的心呢也没有智慧，没有判断力。这样的人呢就像无知的骡马，像被网住的鸟。想到我们现在的一些事情，如果地震了不就地震吗，对吗？自然的事情啊，这是水灾吗，不就病毒吗？这些人呢完全不知道，这些都是神的手段，也不知道这些灾祸呢都是神的审判，也不知道神的公义啊。这样的人呢为数极多，他们抵挡神，抵挡基督，不能分辨左右手，不分好歹，不能分辨时候，他们拒绝耶稣，拒绝福音，他们的心呢就成了石头心，就是越来越刚硬，就像法老的心是一样的。人藐视神呢，任意而行，人心所想的呢就尽都是恶，神就让灾害呢临到全地。并且呢神自己也隐藏，甚至教会也，我们也被禁在家里，也被禁足哈。这武汉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会穿着这个防护服到街上传福音，但大部分人还是待在家里的，教会也被禁足。虽然网上有很多的讲道呢，但不信主的人很少有人自己能就有兴趣去寻求神的，没有人寻求他的话，一个也没有。经常说，他们不光自己不寻求神，他们也不允许神的百姓自由的敬拜。很多的国家是抵挡神的，前面听到的，就是美国自由的国家也极其的抵挡神，也极其抵挡神，借着病毒啊。禁足这些事情呢，也禁止教会的敬拜。很多个案例在美国哈，神怎么对付法老呢？神也照样的对付心里刚硬、抵挡神的人啊。这些人呢，比法老更可怜啊，不信神、抵挡神，按着自己的情欲行败坏的事情，没有基督。约里的百姓呢，我们是神约里的百姓，对吗？孩子们更是，因为父亲母亲信主，说你们早很早小的时候受洗，你们是约里的百姓，不可以有这样的硬心，把这个当成是警告，我们总当警醒，不要由着自己的心刚硬。以色列人呢是神的选民，当他们顽梗不信的时候呢，神多次派先知要把他们挽回，到了末了的时候呢，神也差他独生的儿子来到他们中间，但是呢，以色列还是硬着颈项不肯悔改啊。罗马书十一章会记得说，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我们今天的灾害疾病啊，虽然没有神事前的预言，但是我们信主的人知道哈，我们借着圣经，整体的圣经告诉我们，有神给我们的他的圣言呢，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审判。虽然我们不能把这件事和任何一件事去关联，不能把它跟某一个罪去关联，但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审判。在末了的时候呢，瘟疫、灾荒、地震、战争，这是末世的征兆，是对世人不信的审判。约里的百姓呢，如果由着自己硬着心呢，听了福音一次又一次，我们每周都听福音，但是不肯悔改呢，也会陷在一样的审判里面。 庆呼神的道的结果就是心硬，听完了神的话呢，如果这讲的不对了啊。听完神的话，如果我讲的不对了，我看错页。如果听完神的话，但是呢，却是不信一样的硬心呢，这比不信的人听神的道更可怜哈。我刚才讲到说，神的话显明神的旨意哈，他的旨意是借着神的话神的旨意是借着神的话显明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哈，我把它接回来哈。如果神不向人说话呢？人就没有办法知道神的旨意，人也 就像神如果不借着摩西把他自己启示给以色列，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是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的话，以色列人无从认识神，所以神是神的旨意呢，必须借着他的话显明的。从摩西开始呢，神都是借着先知向以色列人讲话，讲明他的旨意的，让以色列人知道，在基督里面的救赎，神国里面的计划，都是借着神的话启示给以色列的。以色列和天下万国都知道他是神，独一的真神，都是借着神的话显明给他的。直到基督降临，拣选了使徒，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借着圣灵的默示，借着使徒的手，主赐给我们新约的正典，并且呢设立了教会的敬拜的秩序。所以神的话呢，到今天呢也是在每一个主日被诵读、被宣讲，就像保罗交给提摩太的，说你要与宣读，我们有读经、劝勉、教导、为念，我们讲道。那直到今天呢，神的话呢是各种语言被宣读，被用各种语言被宣读。神的道呢，从日出之地、从日落之地到日落之地，每一个主日都被宣讲。他要人知道，他要让人知道，救主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罪人可以靠着耶稣的血使罪得赦，承受永生。好，直到今天呢，这个模式都没有改变。我们说这个第七章呢，一到五节呢是一个模式，这个模式不光是实在是按这个模式发生的，是摩西宣告，然后神击打法老和埃及地，然后一次、两次、三次、十次，那不光是这样的，那神的话宣告，神执行，这个模式到今天都没有改变。那很多人藐视教会的讲台啊，看教会的讲台很老套，觉得教会实在不合时宜，都什么年代了？这很多年前就有人就提出来，教会没有参与性，我们要对话的形式，我们要有戏剧的形式，我们要有要有这个流行音乐，我们要有摇滚音乐，各样的形式，但是呢，这不是神所设定的。我们知道呢，神的话是以最简单的敬拜的形式呈现给我们的。我们要在神的话，单单要在神的话上专心的。所以我们唱的是神的话，讲的是神话，听的是神话，宣读的也是神的话。主日敬拜呢是听神的话，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要放到神的身上。所以寻求神的弟兄姊妹应该知道，神的旨意借着神的话显明。当神的道被宣讲的时候，圣灵工作，人的心醒悟，福音在人的心里扎根。就像人种了种子呢，要浇水，每天浇水，种子就发芽生长。我们是听了神的话，神的话进到我们心里发芽生长，我们生命长大，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生命长大。讲台呢是借着使徒的手设立的，是宣讲神的话，使神的话生发功效。我们讲神的话呢，也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给我们的圣经，神是要让圣经 教训我们，督着我们，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教我们可以属神的人可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讲台的权柄呢，也是神话语的权柄，讲台的荣耀是基督的荣耀。对传道人要求的呢，是传道人要忠心，对听到的人要求呢，是听到的人要专心，要顺服，专心顺服。那弟兄姊妹在家里听到，我不知道你在家里听到是怎么听到的，专心顺服，全身心的听到，听到敬拜的合适的是坐得端，坐得正，不是七倒八歪的听到。我觉得在神的话语面前，里面外面应该是一致的，应该专心，应该顺服自己在神的话语的权柄之下的。就像摩西和亚伦，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一章六节说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行，没有人可以拦阻神的旨意，每一个人都当信服神的话，神的话接着他的旨意显明。只是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们讲到第二点，人的心，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啊，人的心，人的心。七章三节说，我要是法老的心刚硬，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首先呢，这里头呢有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呢是要把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要救以色列人，神要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叫以色列人在山上可以服侍神。同样呢，神后面也讲到的，讲到第九章的时候，出埃及记说神做这件事呢，要叫埃及人知道耶和华，要叫全地的人，普天下的人听到耶和华的名，叫以色列全家也知道耶和华是真神。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呢在出埃及记呢用了十四次哈。神在埃及地行奇事呢，是要让全地，让埃及人，让以色列人，所有人，普天下人都知道我是耶和华。那神要使法老的心刚硬，神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为什么神要降十灾呢？如果可不可以就一次宣告，一次宣告就法老就像这个在尼尼微福音被宣讲一样的，一次宣告法老就悔改，就放以色列人走，行吗？如果那样的话，如果埃及真的一下就悔改了，那神迹一个都行不了了。如果说一次两次神迹，这个法老就放以色列人走了，神也不会行神迹。那我们今天的人，我们知道，如果有一次，就是这一次，就偶然巧合，这个每个人都这样，就把事情就解释过去了。但是呢，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神呢行满了十个神迹在埃及地，没有人可以说这是倒霉，这是运气不好赶上了。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神的手段。前三代三灾的时候，法老就是这样的。法老没有把这前三灾当成一回事哈。摩西宣告神的话，然后把水变成血，然后呢，这个法老的术士呢干一样的事情，法老就不把他当回事情了。前三灾都是这样，直到第三灾，行法术的呢，不能够模仿，他们说这是神的手段，但法老还是不把它当成一回事的。后面的这七灾呢，几乎每一次都是，几乎每一次不都是摩西和亚伦提前宣布这个灾祸，然后呢执行，然后是照着摩西和亚伦宣布的一样的去执行。每一次呢，法老都会先心软，然后呢一翻脸就后悔，和神和摩西讨价还价，不肯放以色列人走。这样呢，法老的心刚硬，神借着摩西的手呢，就十次击打埃及，足足降下了十灾。在击杀长子之前呢，最后一灾是击杀长子。在击杀长子之前呢，有一个黑暗之灾。黑暗之灾呢，圣经上说这个 黑暗几乎都摸得着，是黑暗几乎是摸得着的，三天之久，这对法老是极大的讽刺，因为法老自称是太阳神瑞的化身，极大的讽刺啊，三天的黑暗像漆一样的黑暗，但法老的心还是刚硬，不听神的话，也不肯放以色列离开，直到神击杀了埃及地所有投生的牲畜人，所有投生的全部都被神击杀了，所以整个埃及人也不干了，他们要掏钱呢、甚至愿意掏钱让以色列人离开，这样就按照神所说的呢，以色列人掳掠了整个埃及，但是呢法老的心还是刚硬，他最后还是带着战车马兵要去追杀以色列人，被神灭在红海里面，法老的刚硬的心呢，最终导致的呢是毁灭。那法老的心为什么这么刚硬呢？到底谁使法老的心刚硬呢？七章三节说，神要使法老的心刚硬，神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啊，这句话讲出来的是神的主权哈、人的逻辑通常是，如果这真是神的主权，是神做的，那人就没有责任了。可能这也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如果还不信的时候呢，长大了17岁、18岁、20岁还不信呢，就这样的态度。那我不能信呢，因为神这个都在神手里呢，神也没让我信呢，所以我也不信呢，都是神呢。在这样的心哈，但是我们不能这样理解这句话哈，讲到法老的心刚硬啊，这句话讲的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但是圣经上一共有四次哈，讲到有十次讲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但是总共出埃及记呢，一共讲到20次讲到法老的心刚硬，用的是大概不同的词，中文呢有时候会用法老的心固执。其实这些词都是刚硬的意思，一共20次，20次呢，10次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有4次说法老自己使自己的心刚硬，还有6次呢，就直接说法老的心刚硬。你到底谁使法老的心刚硬呢？是神还是人呢？都有哈，法老的心刚硬在都是，答案都是哈，在法老的心刚硬呢，在前几个神迹的时候呢，是都说的是法老的心刚硬，法老的心刚硬，法老的心刚硬。到第七个神迹的时候呢，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就好像说前面都是他自己定，就不让他走，就不让以色列人走。到后面呢，其实法老心都软了，但是呢，神使他的心刚硬，即使他知道这是神，但是他还是不让以色列人走。所以悔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没有神的恩典呢，悔改是不可能的事情。悔改和一个人重生所需要的能力是一样的，都是圣灵的恩典和能力，是创造的能力，是再创造的能力。悔改不是一个人自己有的能力，贵在君王也没有这样的能力。从神的角度讲呢，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为什么呢？神说我叫你成立呢，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是我的名传遍天下。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是神，他要行满十个神迹，他要让埃及人知道他是真神，他也要行满十个神迹，他要邦国知道只有他是神呢，他要行满这十个神迹奇事，让他的名可以传遍天下。从人的角度讲呢，法老自己有完全的责任，他的心刚硬，他是他自己的责任。心每一次心的刚硬，都是他自己的自由的意志。就像我们自己任何一个，我们自己做任何的决定，不管别人怎么建议你的，父母怎么要求你的，最后的决定我做是不做，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是我的自由的，出自我的罪人的自由的意志，是我自己做的决定。法老在这里所犯的罪呢，可以说是亵渎圣灵的罪。为什么？因为他明明知道这是神的手，摩西每一次都讲这是神的话，然后呢神迹就这样发生了，一连10次， 法老知道这是神的话，但是拒绝神的话，也是亵渎圣灵的罪。我刚才很可笑，讲到这个我刚才就串到第四页了，我刚才讲过这一段的事。当这些人不信的时候呢，我就总结着讲呢，不信的时候呢，人心刚硬的时候呢，就被罪欺骗了。神的话讲在这儿，他也听不进去的，因为他眼睛是完全是瞎的，完全是心是死的，没有智慧，就像鸵鸟一样的，这个钻到地里头，也不知道自己的屁股还留在外面的，这个完全没有判断力，像无知的骡马。那这是心刚硬，刚硬等于驴蠢。我说驴蠢应该叫愚蠢，刚硬等于愚蠢呢，藐视神呢，任意而行的人，行的是恶，这样的人呢是愚蠢的人，是愚蠢的人。所以警告呢，对我们也是警告，对神的百姓，对孩子们也是，尤其是从小信主的，不要硬信。对我们任何一个人信主一段时间呢，要警醒啊，不要硬着心，不要有不信的心。我们不信，有些时候是可能不是关于救恩方面的不信，可能是关于这句话，哎呦，这怎么做得到啊？这怎么可能啊？这个不符合我的情况啊。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当怎么行，不要存的硬心，不要存的硬心。因为人的心呢，如果神的话宣讲了一次劝你，两次劝你，你硬着心呢，也成了愚昧的人，就成了就没有智慧，没有智慧。轻忽神的道的结果呢，就是刚硬。轻忽神的道结果就是刚硬。每个人都当检查自己，听了神的道呢，听了基督的福音，心是不是更温柔了，更爱神了？不能由着自己刚硬。就像我们改革中持改革中信仰的人，不大容易动情感，不大容易动情感。但是我们听了神的道，心总要更温柔，总要进到自己的心里啊，服服帖帖的信服神，自己就被神的话就抓住了，就是走在路上也想，躺下了也要想，早晨起来的时候要思想。这是神的话应该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果效。我们不能够每个礼拜听到查经，每天祷告，那神的话不存在心里，没有顺服的心，没有果效的，就像无知的骡马，听了就忘了，而是要存在心里。每个人都当信服神的话，因为神的旨意没有人能够拦阻。第一点讲的是神的话，第二讲的是人的心，我们讲最后一点呢，讲最终的结局，最终的结局，最终的结局哈。第四节，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呢预先告诉以色列人呢，说他要让法老的心刚硬，为了是重重的刑罚埃及。最终的目的呢，最终的结局，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把以色列从埃及救出来。神没有起义救埃及人，借着法老的硬心呢，一次一次击打埃及人，就像是以色列自己在打仗一样。神降十灾，毁了埃及的河水，毁了埃及的菜蔬牲畜，灭掉了埃及所有的头生的，灭掉了法老他的战车马兵，灭掉了埃及的荣耀，也灭掉了埃及的假神，为了呢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家拯救出来。整个以色列呢都是被动参与的，以色列可以说什么都没做的，但是呢以色列被称为我的军队，很奇妙的。你们思想一下，以色列什么都没干的，就是旁边看着的，但是被称为我的军队。 因为耶和华神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基督是军队的元帅，基督是耶和华神军队的元帅，基督在他们前头行，为以色列人征战，所以呢，神的得胜也是以色列的得胜，所以呢，得胜呢也都归给以色列。 神所做的呢，也是以色列所做的。神的军队打仗呢，都是靠神。圣经上都非常奇妙的，都是这样写的哈。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让他的仆人打开眼睛，开了眼睛，说他看见火车火马。对吗？我新约的时候，我说在我们心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大卫打仗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要听到牲畜烧伤的声音的时候。 你才可以行动，天使动了，天上的军队动了，你才可以动。我们使我们得胜仇敌的向来都是神，向来都是神。神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以色列得救呢，靠的都是耶稣，靠的都是基督。只是呢，以色列当中不都是真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当中呢，也有一样的。 不信的硬心也有一样，有以色列很多人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心也刚硬。主耶稣的时候呢，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心也刚硬。他们明明知道耶稣教导纯正，说耶稣的神迹呢，如果不是从神来的就没有人能够行。但是呢，他们千方百计的要毁掉所有的神迹的证据，他们要。 杀了拉萨路，他们要让逼着这个瞎子的父亲母亲说这个孩子从小不是从小就瞎眼的，他们也极力寻找证据控告耶稣，抵挡耶稣，在安息日上呢就做好多文章，他们甚至耶稣完全没有罪，他们甚至要。 审判耶稣，要把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不能够忍受，神的百姓完全都转去跟随了耶稣。他们用钱买了犹大，借着比拉多的手的手呢，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复活的证据摆在他们眼前的时候呢，他们又付钱给罗马的兵丁，要掩盖耶稣复活的证据。 以色列人，硬的心。当斯蒂凡殉道的时候呢，斯蒂凡讲到他有能力。今天讲的旧约哈，我们唱诗唱的是，也是诗篇也是历史诗篇哈。斯蒂凡讲到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是硬的镜像的历史，是硬的心的历史。斯蒂凡讲到大有能力，他们没有人能够。 辩论过他们，联合起来也没有办法抵挡斯蒂凡。他们在斯蒂凡面前呢站立不住，在神的话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就合伙买通人诬陷斯蒂凡，捂着耳朵拒绝听神的话，把斯蒂凡用石头打死。这些人呢，每一个都跟法老是一样的，抵挡神，选择抵挡神，撒旦坐在他们心里的宝座上。 他们不寻求真理，他们在神的话上是加加减减，他们愿意信的信，不愿意信的，都给划掉的，完全没有摩西那样的忠心。神所吩咐的说，我吩咐你的必要都必须讲。他们没有摩西那样的忠心，他们不肯放弃他们既得的利益，他们以为没有神，他们看重自己的宗教，看重。 自己的假神，却离弃唯一的能救他们的真神。主耶稣亲自的向他们显现的时候，神的儿子亲自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也大有圣灵的能力向他们讲道，用比摩西还多的神迹来印证，用无与伦比的爱他们，没有人像耶稣那样的爱。 我们看到罪人抵挡我们的时候，硬的心的时候，我们都会生气的。但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他们却抵挡耶稣。 这些人和法老的心是一样的刚硬，一样的刚硬。为什么神让这时候的以色列人的心这么刚硬呢？就像神借着法老的心刚硬要救以色列出埃及一样，神也借着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心刚硬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来救他约里的百姓，把我们从罪孽过犯当中拯救出来。这也是神的智慧，这也是神的智慧。神的心意呢，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神的最终的目的，最后的结局呢，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属灵的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所有的约里的选民。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在创世之初，神所预定拣选的每一个人都要得救。神要救的是以色列，是他的选民。他借着摩西，当时摩西呢可以说是旧约的中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在末了的时候呢，耶稣是新约的中保。就像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动手，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得拯救也是全都在基督里面，全是主自己所做的。他独尝苦悲，他独自一人在克西马尼园为我们祷告，他被神弃绝，他独自在十字架上承受神的愤怒，受死复活升天，整个的救赎的大功，神的百姓没有任何的功劳，都是神自己手所做的，救恩完完全全出于神。法老的心刚硬，对吗？但是没有人为法老祷告，埃及人在救恩上也没有份儿。虽然他们知道耶和华，圣经说埃及人也要知道耶和华，但是他们这个知道呢，是知识上的，不是关系里的知道。但是以色列呢，认识神呢是不一样的认识。以色列和神的关系是在约里面的，是在救恩里面的关系。以色列认识神呢，是为了救恩，为了蒙恩得救而认识神，而法老呢，只能是恐惧战惊，与神的关系呢，中国话的敬而远之。他知道神，就是只能是怕，只能是怕，没有益处的，没有益处的。因为以色列是神的百姓，虽然以色列的心刚硬和法老的心一样刚硬，我们的本性和法老的心是一样一样的，没有区别的，我们的本性。但是呢，耶稣为我们祷告，耶稣为我们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为我们祷告，没有人为法老祷告，没有人为埃及祷告，但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祷告，我们存着一样的硬心。法老是结局是灭亡，但是呢，我们却蒙神的拯救，我们却蒙神的拯救。神拣选我们他的子民，绝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就像以色列，不是因为以色列比别的国家大，也不是因为以色列比别的国家好，我们的心呢也不比法老的好。就是今天呢，我们当中也许也有一样的存着不幸的硬心，抵挡神的福音，藐视神的道。但是呢，耶稣为我们祷告，为一切的约里的百姓祷告，他愿意我们悔改，他愿意我们悔改。在他约里的百姓身上呢，神的主权所显出来的呢是恩慈，显出来的是恩慈，他的心意呢是祝福。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滥用神的恩慈，也不可以硬着心。像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惹神的愤怒，试探神，他们一样的硬着心。我们经常记得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洁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是你们侍奉永生什么？我们不能够像那一代的以色列人硬着心，我们听到一定要顺服神的道，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神的话，显明神的心意， 知道我们的心刚硬，要格外的警醒祷告，在每一件事情上寻求神的旨意，在每一次听到当中为自己的心祷告，让自己的心能够温柔，是一个能够接受神的道，顺服神的道，让神的道在心里面是起作用的，对吗？最后的总结性的应用哈，也是今天讲到的最后这部分呢，是弟兄姐妹一定要寻求神的旨意，要明白神的旨意，凡事寻求神，要思想摩西和亚伦的顺服，神的话怎么吩咐他们，他们就怎么行，因为神的话显明的是神的心意，就像讲台上讲到的，讲的是神的话，只要是忠心讲神的话，讲的是神的心意。为什么这篇道是这个时间这时候要讲？传道人有自己的考虑，但是凡事都在神的主权之下。超过，我相信神的话被宣读的时候，神的话被宣讲的时候，超过任何一个传道人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有神的心意，有神的话给我们的，我们总要留心听，寻求神的心意。没有信主的呢，神是有怜悯有恩的神，有恩典的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呢，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不要由着自己的心，不要由着自己的心，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不是吗？知道将来有审判会临到所有的人，不是吗？耶稣基督是可以救我们逃离将来的审判。信主的呢，更要寻求神的心意，用诚实的心，用心明智的，借着神的帮助，神的灵的帮助，在神的话里头明白神的心意，凡事寻求他的心意，借着读经听到，借着思想默想祷告，顺服神的话，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人的责任呢，是顺服神，顺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羔羊的脂油，总要顺服神的旨意，不要怀疑，不要轻忽，不要不以为然。神喜悦谦卑的心，我们总要存谦卑的心，顺服在神的话语面前，总要寻求神，总要爱惜光阴，被圣灵充满。我们都憋在家里的时候，要爱惜光阴，要爱惜光阴，爱惜每一分每一秒，寻求神，被圣灵充满。用在家里可以唱诗，这个主日的诗歌呢，好，我不知道你们，我反正是第一首我不会唱，第二首也跑调很远。这个礼拜可以在家里唱诗，祷告读经，每一件事情开始的时候求告神，明白神的心意，求神的帮助，顺服神的话，这是我们的责任。人的心呢，当顺服神的旨意，也要最后一个也是再一次的警告，神的话是两刃剑，两刃剑，没有一个人听神的话以后呢，还是同样的人。神的话是两刃剑，如果你不信，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呢，心就更又刚硬一次，心就刚硬一次。如果信服神的话，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呢，我们就是蒙福的人。我觉得，我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良心是清洁的，做一切的事情有智慧，一切事情有智慧。如果不信呢，那心刚硬不管用，就像烙铁烙了，做决定做错的决定。不能够分辨，没有智慧。但是我们信服神呢，就是看重基督的血，看重神的话，我们在这个时代是蒙福的人，蒙福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不要存心抵挡神，也不要存心抵挡神的话，也不要把基督的血当成是平常。在神的话语面前，不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不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大人孩子，有本事的没本事的，在疾病当中患难当中，还是健康的，所有的人，我们心都要谦卑。我们最大的福分呢， 是生命的冠冕，是永生。我今生是极其短暂，我们的年日呢像手掌一样的转眼就过去了。求神呢总要我们交给我们能够数算自己的日子，叫我们能够得到智慧的心。今天的神的话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是不要存不信的恶心。愿神的旨意借着他的话显明，愿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愿神话语的功效的救恩恩慈都存在我们心里，作用在我们身上。愿神喜悦我们顺服他的旨意，愿神也赐给我们顺服他旨意的心。愿神的旨意在地上没有人能够拦住。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顾念我们的卑微，顾念我们不过是人，不过是尘土。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主让你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显大，你话语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讲大，讲的人可以笨口拙舌，但是主你话语的能力没有人能够拦住，圣灵的能力也没有人能够拦住。主愿你的旨意运行在我们身上，愿你的救恩、你的慈爱、你的怜悯运行在我们身上，你话语的旨意也向我们显明，也赐给我们顺服的心。主啊，让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包括孩子包括老人，甚至是神学生也有高中生，主啊，我们每一个，主啊，让我们的心都不刚硬，让我们的心一生都谦卑在你面前，存顺服的心顺服你的话。主啊，尊你的话为大，尊主为大。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主，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没有拦阻主，愿你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被人称颂。主啊，愿你的话语的能力使我们成为圣洁。主啊，让我们行走有力，在末了的时候，在患难的时候，在灾难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在地上也行走有力。主啊，让我们的祷告能够常常达到你面前，让我们在家里的敬拜主啊，让我们所做的，愿我们所思所想的都能得你的悦纳主，愿你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主日的敬拜弟兄姊妹同心的祷告，愿你在天上悦纳。圣洁的主，我们归荣耀给你愿纳我们的祷告，都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唱诗78-1五节到七节，78-1五到七节。